是肯定不知道，但是场合呢应该是所罗门的婚宴啊。就是所罗门他在做王的初期呢，他如果你们看列王记上啊，你就会看到他大概第三章一开始他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了，很早，那时他还没开始建圣殿，也还没建王宫啊，他就把法老女儿先放在伯利恒哈，然后之后才把他接到城内哈，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应该是异教徒啦，就是埃及很多偶像嘛，所以在这个婚宴里头呢，就这个作者应该是当时的先知啊，他就写了这首诗啊，献给所罗门王 ，OK， 所以他背景是这样子的，好。我就把那个经文啊，虽然今天我不会讲到完了哈，因为我也知道哈，大家的时间不会很长啊，所以我今天呢会讲一半啊，我主要先讲前半段，它有两个重点啊，所以我是先讲1到7，希望下次可以完成它哈，到17节，所以我们读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啊，因为我们讲一次过。能够比较知道它的整个内容啊，之后我们才一节一节的来看啊，就请当场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就一起来念1到7节。他说：“我心里涌出美池，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因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在下面还有一节哈，加上你按一下好吗？啊，这是下次的，不过读完它啊，就大概知道整个诗篇讲什么啊。第8节开始来，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而非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的在宫里祭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啊，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好啊，你读完的时候你大概有一点概念，是他应该是在讲当时的所罗门王，但是你也会留意到有时他会用一些字眼是指上帝的万能者神这些字也出现这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了不过我们就大概已经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经文它的背景是应该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场合所以大家推断是可能是婚礼。好了，这个诗篇我们读完之后应该知道它前半部呢，它是在就是颂扬这个所罗门的尊贵了 啊，特别强调他的治理，他的智慧，这我们都从这些历史书里都看得到哈，就是列王啊纪上啊都看得出啊，所罗门的这个能力啊，他的权力跟财富也看得到啊，就是也有计算。但同时呢，在中间的一小段，你就发现这个先知他关心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啊，这个啊，等一下啊 ，OK。啊 ，mute 啊，我开了啊啊，就是他关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王后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叫王后啊，但这里叫宫女啊，就是他当时所娶的这个法老的女儿。那他就有一段话，就是告诉这个公主说，你要离开你的偶像，你不要再依靠你父家，就是埃及啊。然后他要求这个公主说，你要完全顺服你的丈夫，跟随他敬拜耶和华，守上帝的律法，那么上帝就会把他给指明的福分赐给你啊。那这个的确啊，不应该被看为是啊，我们基督徒可以反正呢，所罗门都这样做啊，我们都先去娶一个不信的啊，然后呢，最后呢，在婚礼里面呢，叫牧师给他来个布道会啊，连劝他要离开偶像啊，要跟老公一起去上教堂，连将来他就上天堂，其实这个先知是给了一个要求，正确的要求，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啊，最后所罗门失败了，啊 ，OK， 就是所罗门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个没有把这个使命完成啊，结果是他被这个就是埃及的公主带离了新娘去拜偶像啊。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借口的话呢，你也要知道你不会比所罗门更强啊，多数的情况是你带不了他，但是你却会跟随另外一边所以这里当然是一个原则了就是这个先知带着一个盼望劝这个刚刚嫁过来的公主告诉她说如果你离弃你的偶像敬拜真神顺服你的丈夫学习遵守律法的话这不是先知的好意是上帝他应许他也会拯救那些愿意聚居的外邦人就是愿意投靠耶和华的外邦人，所以当时就在这个宴会里头提出来可见这个是一个话题意思说可能一般人家的婚礼可能不大会去提这种事因为这个好像是杀风景的事因为讲人家的以后人家的妻子会怎么样你说你就来参加婚礼就是讲好听的不要讲不好听的但这应该是当时一个共识就是说所罗门不知道他出了什么原因他去跟法老结亲这个的确不应该发生因为上帝没有要他的子民去跟外邦人结亲不是因为外邦的血统不好而是结亲会带来这个信仰的这个影响偶像就会被带进来所以所罗门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没有说上帝喜悦所以先知就给他一个劝导特别是对这个埃及的公主 OK 连在整个诗篇里头你也看得出他也赞扬了他们就是先讲所罗门的权力啦他的王权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这个公义同时也后面也有提到他们之间夫妇之间这种真实的爱情其实用这个来表征主耶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圣洁的联合我开一下OK 应该看到了圣洁的联合跟在基督里这种和平喜乐的这种享受 就是说夫妇两人能够彼此相爱啊，其实这是人间的啊，但他上帝用这个来预表耶稣基督与教会一个更完美的关系，一个因为彼此接纳而能够真心相爱的一种情况。OK， 好了，这是这个诗篇的一个总纲啊，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它的一节一节哈，就个别来看哈。好，我们就先一起看第一节好吧啊。OK 我们再读一下啊。那第一节呢，其实我有放一些，就是它的标题啊。他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训诲诗就是说他有教训在里面，但又是爱慕诗啊，就是爱慕歌啊，就是一则爱情的诗歌啊。连教于令长啊，调用百合花啊，这样这应该是他的调跟乐器啊。OK。好了，他内容怎么说？第一节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未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好了，这是第一节，主要是作者了啊。作者他在还没说话之前呢，他有一个开场白啊，开场白就是说我将要讲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我请佳楠帮我放第一节好吗？啊，对，谢谢啊。他说我要讲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他就说他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个话语要从口里涌出来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很值得被人纪念的事啊，就是我为王做的讲的这些话。他说我的舌头啊，好像一个敏捷的这个作家的笔啊，意思说他讲的跟他心里面想的其实是一致的。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一种祝福了啊，所以开头是这样子说。连紧接下来第二节他就开始就是赞美啊，上帝也赞美这个上帝所高立的王啊。第二节他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啊。这第一句话就讲到所罗门啊，他说所罗门比世人更美。他本来的字是说所罗门的美貌显在他的面容上啊，但他不是应该在只是说所罗门长得好看就这样简单了 啊我想可能也长得好看了，这也没问题啊，但是他更多应该是说所罗门的那个慈悲啊显露在他的面容上。连一个君王却可以带着慈悲呢，这应该是一个很卓越的一个恩赐。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权柄的时候，通常他不需要慈悲，他不需要对人有慈悲，因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考虑任何的人，只有别人需要考虑他们啊。连这个先知说从所罗门的整个形象看起来呢，他是一个很有慈悲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大概看得出来啊。如果你有比较注意一些细节的经文呢，你发现所罗门他不是一个很凶暴的人啊，也不粗暴，也不什么动怒啊什么哈、啊。他的一个特点可能就是很慈悲的一个人。OK， 连先知就说啊，这真的是卓越的恩惠，因为很少有。通常君王都会显出傲慢啊，都会显出无理暴躁啊，各样，因为他长期都被人宽容啊，所以他不需要顾忌。但这个慈悲是上帝的恩典嘛啊。他说不单你比人更美，就是指到他的慈悲的这种面容啊。他说还有就是从他口里呢可以听到恩惠，意思说所罗门呢他常常跟百姓啊有欠缺啊，就是他不是只是管自己的事啊，他常可能一种场合我们也不懂啊，他可能会到圣殿去还是怎么样啊，他会跟百姓啊就是有这个智慧的欠缺啊，教导他们神的话神的心意啊这些啊，而且他应该是他讲的时候蛮有恩惠啊，就是听到他讲话的人呢有感觉啊，觉得很受安慰，所以这个是当时先知的一个描述嘛。 OK， 那我们当然对圣在从圣经里面看所罗门不多啊，因为他的经文也不多 连我们从世界上的一些文件里头看呢，也是另外一种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一般在世界的这个这个世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很有智慧，但是呢却很就是很奢华啊，就这一类的形象 ，OK 啊，就是高高在上啊，就是那种样子的。所以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到底哪一种描述比较对啊？但你从这个诗啊来看呢、啊，如果这个人不是讲骗话啊，他说我的心跟我的口，哎，我的心跟我的手啊写的啊是一致的话呢，啊，这样我们大概可以接受说所罗门当时啊他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对他的百姓啊是有怜悯有爱的一个君王啊，所以百姓开始很喜欢他了，因为他能够很体贴，他也常。好像一个例子说他连那个民间的一些案件他都去判啊，就是两个女人哇，圣经说是妓女啊 ,OK, 我们也不明白，可能是某一种工作的，不一定是这个翻译啦，不过就两个女人一个普通的百姓竟然为了争执可以到王的面前，而且所罗门没有推啊，他就听也为他们判。这个王要做这种事，你能够想象吗？啊，要多少的心神呢、啊？但他愿意这样子做啊！当然这个不是一直的哈、啊，因为所罗门后期圣经就说他离开了上帝的吩咐了啊，这人都是这样啊，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蒙神赐福，但是。慢慢就忘记了啊，上帝的恩惠，就走自己道路，所以最后他就离开了上帝的吩咐。圣经说他开始就敬拜偶像，然后就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败坏了啊。他的敬拜就带来了百姓也跟着敬拜偶像 ，OK。所以这个基于所罗门，这个他是象征基督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世人所描述的。这个这里说的啊，就是比世人更美，你嘴里有满有上帝的恩惠，的确到老年没有了，就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表征嘛，其实上帝感动这个世人，真正最后要表述的那一位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熟悉这个观念啊，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表征的人物，特别是旧约 ，OK, 那表征从来就不是那个实体，它是表征啊，所以表征有它的某一个极限，也有它的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它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候，它的确表征了耶稣基督的一些特点，但不表示它永远都是那样的。所以所罗门后期的堕落的确给我们看到他并不是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个诗篇到底有没有讲错呢？没有，因为它是神的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诗篇其实指的真正指的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确是用真理统治万方的就是他在天上特别他也用他的道不断的兼顾上帝的儿女，兼顾我们对上帝慈爱的信心，而且不是短暂，是直到永远。所以这句话当时是献给了所罗门，但实质上并不是所罗门一生的状况啊，是在指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样的 OK。好了，第三、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了。他说：“大能者啊，因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有强大的军队但是他有智慧了他懂得怎么样去装备他的军队，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训练他们等等，所以他军队很强大，他没有打仗，但是他有很大的军队 OK 好了，这是一个特点，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他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其实不是他的军队， 啊，是他的智慧的美德。他的智慧让不仅是他的臣仆服了他，连他的百姓也服了他，啊，他们都愿意尊敬这个王，连敌人都降服他。所以所罗门不打仗啊，虽然军队都在啊，不打，因为他胜过他的仇敌的这个战车呢，这里说是他的真理、谦卑跟公义，这是他的真正的武器啊。他不是就派兵马去逼人家投降啊，他表达真理啊，表达他的这个性情啊，表达他对公义的追求，导致了这些就是旁边的这些国家就愿意来归顺他啊。这原有一句话就是他讲的了啊，应该是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真言通常说跟所罗门有关了。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二十八节，他说：“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啊。”或是说，他的经验就是君王要稳啊，这是现在大家都关心的事啊，国家的稳定。不是核子弹一大堆啊，那你要吃饭的，整天搞核子弹啊，不是整天啊去制造武器什么。他说，君王要稳定，他说是因为他仁慈诚实，或是说他有公义正直在他里头。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观念啊。不过我先说一下，就是所罗门他不是在给我们一个治国的方法，他说啊，你知道吗？有一个秘诀，你要找到工，你要讲英文啊。你知道有一个秘诀，你要找到工，你要会讲法语啊。好像给你一个小道消息啊，让你可以就是绕过困难啊。不是，所罗门不是说你要稳定啊，装摄像头吧啊，就全国都是反间谍，你就稳定。他说你要稳定呢，你要诚实。你要公义，那这个观念呢，其实不是在讲诚实公义本身有什么事情啊。它应该是讲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当你诚实公义的时候，上帝愿意赐福你，而不是说诚实公义本身就一定会带来稳定。坦白说，在这个犯罪的世界，诚实公义的确不会稳定啊。你越诚实，人家越欺负你。没有什么好处的 ，OK。但感谢上帝，我们基督徒相信的从来都不是人的反应，是上帝。我等一下再讲这个事啊。不过我先举个例子在这里哈，就是所罗门的经验，就是他战胜列邦不靠战车啊，他的战车就是上帝给他的美德啊，他的智慧啊，他追求的公义。所以对君王来说，诚实公义治国啊，是治国的一个基础了 啊。能用怜悯跟仁慈啊，做一个途径来管理百姓，这个会让国家啊的稳固有根基。OK， 能再说不是一个秘诀啊，是这个是一个信仰，是有上帝的因素在里面的啊，而不是人的一种道理。好，我们再看下去哈，第五节。他说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啊。这个是刚才前面说所罗门的这个不仅啊，他的这个智慧仁慈啊，治国啊，他的美德啊，也被比喻成为锋利的剑啊，就是说能够征服远方的仇敌啊，就是刚才说的了啊，使到万民都降服在他的管理之下。所以所罗门有这个特点啊，他的名本身就是和平，就是所罗门啊，这本来的字就和平，或是和平的王吧啊，也可以这样讲。所以你知道他是预表基督的啊。另外呢，在他出生的时候，上帝又借着拿单先知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就是亚达，就是上帝所爱的。那他自身是和平之君，连他又是上帝所爱的。我们一读这些字都知道他在讲耶稣嘛，新约，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嘛，啊，而且是永恒的， 他就是永恒中圣父所爱的那个独生子。 OK 啊，所以所罗门当时啊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啊跟表现啊，但他最终是在预表那一位完全的啊，就是上帝的爱子啊。所以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他四十年做王，没有战争啊，也没什么灾难啊，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啊。以色列一般上是享受了和平，也享受了繁荣啊。啊，圣经也记载啊，就是远近的这些邻国的君王都会给他进贡啊，给他很多的好处啊，啊，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啊，来觐见他啊，来看他的尊荣啊，看他的建筑啊，他的建筑是很奇特的啊，啊，当然被拆掉了啊，连也来聆听啊他智慧的训诲，来听他讲上帝的东西啊，来听他解说啊这个上帝创造的奥秘。所以应该不是传说了啊，就是说他有这门的智慧啊，因为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应该被上帝赐予啊，比一般人更多对神的创造、上帝的心意的一个认识。OK， 这个如你看这个拉比啊，就是犹太人啊，当然这是传说啊，不一定是真的。那犹太人的拉比说，所罗门呢，很喜欢在他的宫廷那里啊，让这些飞鸟走兽跳舞啊。那你可能以为他让他跳舞，其实他是要说所罗门的智慧完美到好像接近亚当，因为他好像亚当可以跟鸟讲话，跟狮子讲话。你想象印度还是哪里啊，带了一头大象来说，我献给所罗门，所罗门不要跟大象讲了叽里咕噜一些话，连大象开始跳舞了。因为所罗门他的尊荣好像他回到了那个这个亚当的那个完美一样。当然这个没根据了啊，我只是说他们的传说，但这个传说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说啊，他有很大的这种智慧啊，连人啊甚至动物都听他的。 OK 啊，好了，放一边了啊，这是故事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就算是有那么好啊，那么完美的一个人，一到了晚年，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不再是和平之君了，因为他拜偶像啊，离弃上帝。所以圣经说他年老的时候，敌人就四围兴起了，就是那些跟他进贡的这些邦国啊，就开始与他对抗了。所以很短了啊，他的和平就顶多30到40年就没了啊，所以他讲不上是那个真正的和平之君了。真正的和平之君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吗？好了，我就交代了这个，来到今天的重点了。今天重点要花最多时间就是这两节啊，就是第6到第7节啊。好，我尽快啊，希望我可以少过1小时啊。好了，来，我们来念第6、第7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那先交代啊，这里第一句话说神啊，他说神啊，你的宝座。那我们中文这样子读，可能你会认为这个作者就是诗人，他可能讲到一半，他赞美上帝嘛，他说神，对。但是你知道原文呢，这个神是指所罗门，那你就有点惊讶说，为什么把人讲成神呢？啊，是不是他们太尊重所罗门，以就是让他跟上帝同等了？不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啊，很多这样的用词，就是希伯来文里头啊会常啊用神这个字来称那些代表神的人啊。OK， 就是有时候天使啊，也被称为是，当然天使是代表上帝啊，有时被称为是众神，其实不可能有众神嘛，神是单一的，但是他讲的众神其实是指到 天使，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有时呢，神就是指那些君王或是官员，因为这些人印上了上帝的一个尊荣啊，他是代表上帝来管理百姓，而不是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没人听他的， okay, 是上帝把一种权柄赐下，就好像孩子为什么会听爸妈的话？你说哦，因为他不听没得吃。你认为他那么小，他会想到没得吃吗？他会考虑我不听话没得吃吗？不会吧，有一种天性的，对不对？就是孩子愿意听父母的是一种天性，直到我们父母开始放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不听你的嘛。但其实如果你好好去就是教养他们敬畏上帝呢，圣经说他到老都不偏离，不是不偏离你啊，他不偏离上帝，连他就顺服上帝，顺服你啊，就因为顺服上帝而顺服你。所以这里其实说的啊，并不是说那个诗人有各种的这种迷信啊什么啊，这是圣经一般的用的。所以你有时看到这些字，你要上下文查一下啊，就会比较容易明白。你知道这个神呢是在指神的尊荣或是他的荣耀啊，他的地位啊，放在了一个代表的身上，连人就因为上帝的缘故有一种自然的顺从，好吗？好了，这是一个例子啦所以解决了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他讲神啊，但其实是在指所罗门连他就继续说他说你的宝座是永远远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最终的确不是指所罗门是指到耶稣基督。连他说他的国度是正直他就赞扬所罗门按照上帝的公正的律法来治理百姓所以如果这个所罗门呢，在当时这个是列王上的第三章，你想如果他一直保持 OK 都是遵守上帝的公义的律法，其实上帝也会一直按照他的应许 OK 继续的保护他的国，实现这个大卫的家的王权没有间断 OK。就是上帝在这里上帝要求他的就是这里说的就是要恨罪爱公义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要求，当然是很难做的就是要他用一切的方式去制止任何的邪恶在当中，在百姓的当中而且要极力的去维护公义善良的事情。上帝就说你达到这个要求，我的应许就成全而不是我们一般可能会觉得说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好像不认真，因为上帝实质上是在讲他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并非如此当上帝应许就算是一个预表，当上帝应许一个人的时候就算他是预表耶稣其实那个当事人如果真的是符合了也满足了上帝的要求呢，其实上帝不会向他就是撒谎了，说哦对不起不是讲你不会的，上帝就按照他说的就实现给他。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没有多少人能够真的是就领受了恩典之后能够继续在恩典的当中，通常领受恩典的那一天就开始堕落了。所以这当然是给我们看到人的罪性但是一方面呢我们也更应该把我们的期盼就是放在将来基督的国度，而不是今世的这个世界了。 OK 那我现在就要解释刚才我说会讲的这个观念就是这里上帝要所罗门做这件事情，给他开条件说你要公义，你要制止罪恶，我就祝福你刚才我有已经说了，那个关键不是因为公义跟这个正直是一个可以让你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方法。你细想一下就是它本身当然是好事没错圣经说这是公义正直是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你行公义正直不是在天上，你行在一个犯罪的世界，犯罪的人不喜欢公义圣洁的，你不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不爱看见，对吧？他有时爱说他喜欢看见，也是在荧幕面前讲，但其实一个犯罪过后的世界的人，他喜爱，真正喜爱的其实是邪恶的事情。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公义正直的事的时候啊，你会蒙福，其实他不是在跟你讲一个方法，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是在告诉你说，当你做公义正直的事的时候，上帝喜欢，上帝喜欢看我们做这种事。所以如果上帝喜悦，上帝就会在这个不喜爱公义的世界当中做他预定的事，做讨他喜悦的事。举例子吧，这样子讲可能你们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就举我通常我小时候嘛，后期我有时也会看见了，就是查经班啦，主日学啦，这些地方啊，那一般上的课本，老师如果真的是只是用课本的话，连课本就会每次有一段经文，经文上面就有几个教训嘛，对不对？教导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举个例子啦，我小时候听到的老师告诉我说，主日学老师说耶稣叫我们要爱仇敌，是吧？那个迫害你的要为他祷告不能够咒诅，只能够祝福你跟一个小孩讲这个东西那是我听了，我说好啊，人怎么样会怎么样呢？他说当你这样子做，人家呢就会被感动，连最后人家就会对你好。好，如果你是这样讲，可能表面上没有什么错但是你是不是让一个小孩有个观念，其实大人也一样有这个观念，就是呢你从圣经里面你抽了一个道理出来，你跟他说我找到一个秘诀， OK， 你有一个很麻烦的邻居，对不对？你不要去告他，你不要去报警，你不要去跟别人讲，你呢给他送礼物，你对他好，你以后呢他就会改变，他就会对你好了。好像圣经给我们一个秘诀去解决我们的困难，是吗？你知道实质上如果你对你的这个坏邻居好的话呢，他可能对你更坏，或是这可能几乎是事实，因为他本来就是坏的嘛。你们一生中有多少次看到你善待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改变对不起如果你有的话我不想绝望，但是我想告诉你说几乎是很少，当然有，如果有呢就是这里说的上帝做事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它本身不是那个关键，你做这个事呢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为了改变那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不会变的，除了上帝改变他。所以当你讨神喜悦的时候，连上帝说我来做我喜欢的，如果上帝喜欢的事情就是改变他，他就变了他就被你的行为感动。但实质上不是关键于我们自己的，对不对？你们听明白这个另外一个例子了跟青少年讲说你们找女朋友一定要找基督徒基督徒两个都信耶稣的就会婚姻就会美满这个几乎是不大，这几乎不是事实对不起我不是鼓励你不要，但是我说大家都知道基督徒的婚姻是不是很幸福，跟一个不幸的世界那些其他人的婚姻有没有幸福，我看几乎可能那个比率差不多一样，对，真的就是因为你去找一个所谓基督徒结了婚你就自然就幸福吗？不是，是因为你尊重上帝的吩咐，对吗？你以一个同信仰的人在一起，上帝就因为你的行为喜悦你，他就祝福你的婚姻，主要是他祝福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你怕婚姻不幸福，好了我们就看圣经有什么秘诀圣经说要找一个教会里面的你就去做，最后呢你保证了你的婚姻，没这种事你没看过基督徒夫妇吵架可怕的 我是有一点点机会，有时要去劝架啊，你都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几乎你可以说不幸的家庭都不这样的，有的吵得很可怕啊，报警啊什么都有。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它不是那个关键。你要教你的孩子，或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你的青少年的儿子或是女儿，你要教他们的不是从圣经里面脱离去找一样东西，而是教他们要讨神的喜悦。当他们讨神的喜悦，上帝就喜爱这些人，上帝就会在他们的当中做神喜悦的事。这是秘诀。OK，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呢，不是满头脑都有圣经的道理啊，碰到这个这样子处理，碰到那个这样子处理，没用的。OK， 他以后会转头告诉你说不成的。OK， 你要告诉他说，你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当上帝喜悦你，你就走在天空上面了。当上帝喜悦你，你知道上帝有无数的天使啊，上帝喜悦一个人，他就让他在各样的事情上亨通。其实这个亨通不是他人直接的结果，是上帝喜悦他的后果，可以吗？啊，当然他后面牵扯一个小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神喜悦啊？但这个你们应该也可以回答了啊。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说，哦，我要让神喜悦，我就做这些神喜悦的事嘛。你做这些事情，就举个例啊，你去做一个动作，去聚会啊，或者考试前祷告啊，什么哈，你都做了 ，OK。但是你的心没有真的爱神。我意思说，如果上帝他喜悦，是因为呢那件事情是他要做的。上帝不会喜悦我们给他惊讶啊，上帝我翻两个筋斗啊，你看多好，你喜欢吗？上帝不是这样子被讨欢心的啊，上帝只喜悦他的旨意。所以你的孩子或是我们信徒自己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你不是有一个吩咐啊，你要这样子喝水，要这样子吃饭，要这样子结婚，要这样子养孩子，不是有一堆的规条，而是呢你要跟他说，你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上帝只喜欢看见他的旨意成就。所以如果上帝要你做一些事情，可能是理性不能理解的 OK， 可能要你做一个大家觉得啊很风险很大啊很危险 OK， 如果上帝说去，其实你的决定不是因为你的理性。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啊，到这种关键的时候他就反的了啊，就是他就不做了，因为他认为呢没好处嘛，对不对？其实这些人他们的一生还是遵守很多所谓圣经的秘诀了啊。但如果你心里面知道上帝要你这样做啊，要你去这个地方，要你做这个决定，其实你为了讨神的喜悦，上帝就为你开路。它不是你决定的后果，而是上帝喜悦你的后果啊！就是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呢，就一步一步就发生了，这是神喜悦的。后果是什么啊？如果你的孩子一生中就听你的这些教条啊，啊，要怎么样吃喝，要怎么样去教堂，要怎么灵修祷告啊，他心里面不在乎上帝啊，他就做这些事情。连他做了，他开始小嘛，他不能反对你啊。然后他长大，他的结论就是呢，骗人。你现在明白，很多年轻人长大了最后离开教会，也不是说他反什么东西啊，他就觉得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觉得妈妈叫我要爱人啊，就是爱仇敌。你知道我越爱仇敌，我又越被人打啊！啊，讲啊，要我对朋友要诚实，我一诚实就被人笑，从来都没有好处。连他心里面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其实他爱仇敌，他对人诚实，能够得到好处呢，是因为上帝喜悦他做嘛。但是他从来跟神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叫他考试前去祷告， 他就当拜佛来这样子做，就就祷祷就祷了啊，祷完了。你认为上帝会喜悦他的祷告吗？不会，因为他与上帝没有关，所以他想要考好成绩，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是当然是父母的心意了，但是是不是上帝心意他就不知道，所以他无从能够看到那个结果，就算看到结果，他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信仰就留下了一个很呆板、很刻画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只要长大了、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远离这个东西，他不觉得是真的，就算真的，也不影响他的生活。啊，这故事很久的，我是看着跟我长大的这些孩子，就是跟我年纪一样的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离开教会的。OK， 连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长大的，我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还在教会，但是他们孩子都走了。连为什么他们要走呢？其实很多的关键就是他们只是一个形式的基督徒，就是从小就是被教导基督徒吃饭前要祷告，睡觉前要祷告，从来都不是他想做的事。哎，我扯很远了，不过我就想在这里给一个 point 啊，就是你不要认为所罗门找到一个秘诀啊，他人家用刀用枪啊来保护国家啊，人家用啊军队啊来战胜敌人，所罗门更聪明啊，他呢用公义用智慧啊就战胜敌人，不会的。如果神不喜悦这件事，他肯定就被人家灭掉了，对吧？是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用公义用智慧来治理以色列，因为他预表耶稣，上帝喜悦看到有人像耶稣，像他的儿子，所以上帝就祝福以色列，让全部的敌人都降服了。其实关键不是他的智慧，是上帝，可以吗？我可能讲了一大堆啊，不过我想应该够清楚了啊，就是有一点区别了啊，当然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不是错啊，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多一步让听的人从这个方法本身让就是跟上帝啊之间啊就是有一个参与，就是当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要知道关键是上帝在其中参与啊，那个结果呢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事情这个方式的一个果效。好了，好，这解决了啊。等下一个这经文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就是所罗门受膏胜过他的同伴是指什么啊？所罗门不是长子啊，我们也知道啊，他是很相当后期，就是大卫啊，就是抢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哇，就是别人的妻子了啊。然后呢，后来第一个孩子就是神审判了，就死去。然后第二个活下来的就是所罗门，所以你能够想象，应该是大卫年老的时候生的一个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他做王啊？前面排队了一大堆啊。是吧？所以他能够做王呢，就是这里说的百姓之道，是上帝特别从这么多兄弟当中呢独特把他挑出来的，而且把他挑出来之后呢，用一个很不同的方法高立他作为大卫的继承人，就是以色列的君王了啊。所以这里说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其实同伴你可以翻译成胜过你的兄弟啊，就跟你同辈的这些人啊，就上帝显出他格外的喜爱你这个人啊，胜过其他的，可以吗？连什么叫喜乐油，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啊。喜乐油是不是一个品牌啊？我们需要去买一个喜乐油来用啊，是吧？其实喜乐油不应该理解为一种的油啦啊，喜乐油应该是它的果效，就是上帝高立所罗门做王，这个君王因为他表征的主耶稣嘛，所以呢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就带来喜乐 啊，所以是一个喜乐的膏力啊，就是让啊喜乐充满啊以色列。OK， 而不是说有一种好像以前有一个牧师就说啊，我有喜乐油，好像别人的油是比较低等的，他的油叫喜乐油，我可能要去买一下啊，不是这个意思。OK， 好了。说回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呢想到主耶稣啊，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啊，的确哈、啊，他也是，然他在永恒中他是上帝的圣子了、啊，这个没有质疑啊，但当他做人的时候 ，OK， 上帝就特别高立他，对不对？因为在人的眼中他只是平常一个人嘛，为什么上帝没有选施洗约翰？上帝选了施洗约翰的叫做表弟吧，啊，是妈，就是妈妈姐姐的孩子啊，表弟，成为了弥赛亚，啊，你不要说他就是神嘛，就是我说从人的眼光看来啊，就是他好像独特被神验中 ，OK， 胜过其他的人，同时呢，也很安慰的，就是我们这些其他的人虽然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是呢我们被算为是耶稣基督的同伴，就是长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的兄弟啊。好了，我们看经文吧啊，我里头有两段经文是讲这个的啊，当然它不是很直接啊，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42:1，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指到主耶稣基督了啊。那以赛亚就特别说是上帝啊看为啊独特的仆人，是精心精选的啊，去挑选出来的人，要给他一个印证，就是圣灵啊，把神的灵啊赐给他，人就圣灵充满他，他可以把公理，就是上帝的真道传给外邦啊，不单只是以色列啊，就是世界。嗯，希伯来书啊也有这段很著名的经文，他引用了这个诗篇啊，希伯来书1:8-9，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啊。那你看希伯来书说论到子，所以这个当然这是就是犹太信徒的相信啊，他们读到这段经文，他们说这是指耶稣。那另外呢，在新约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圣灵的默示，所以是上帝叫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用这段经文来指耶稣基督，所以没有争议啊。我们只能够说啊，的确这段话不是在讲所罗门本身啊，一个有限的一个表现啊，啊，应该是指到一个永恒主耶稣基督的状况，好吗？啊，这里说所罗门喜爱正直和平啊，其实他这个特点啊，就是喜爱正直和平呢，是源于他的任命。啊，这是另外一个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啊，就是他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和平，不是一种天性，也不是人间的道德。这里圣经要强调的喜爱公义和平，不是说哦教导有方哦，啊，这个大卫哈、哦、年老的时候好好教孩子，年轻没有时间嘛，对，啊，这个别示巴哈、啊、悔改了，所以好好教孩子啊，让孩子不会学坏，所以说我们特别乖啊，特别有罪，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所罗门之所以有爱心，之所以他能够喜爱正直，不是他的本性啊，对，不是人间学回来的，是他的高立，就是他被上帝高立为君王的时候，上帝把这个恩赐给了他，所以他的高立优先于他的公义。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一般看的时候，我们因为中文嘛哈，你看中文圣经啊，你们看这个荧幕的时候啊，就是请家人跑回刚才那节啊，5-6，那个荧幕呢，他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他是用所以这个字啊，但你去查原文呢，它可以翻成是因为， 啊，因为所以有时可以一起用啊。那它可以翻成是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为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因为，啊，如果它是因为的话，当然这是加尔文的解经啊，因为他我相信他的解经准确了啊，也是引用古代教会的解经，就是他要强调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种的属性啊，爱公义啊，行和平啊，行公正，其实是他上帝特别啊赐予那些他任命的啊这些君王，或是说今天当上帝特别要使用一个人啊，做仆人啊，啊，做牧师什么啊，就是侍奉教会做长老啊，其实上帝会把这个你本来没有的 ，OK， 我们本来有的那种爱跟公义呢，其实是相对的，啊，就算你做了基督徒，你还在磨蹭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旧的性情还拿不掉的啊。我们爱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对那些不是很喜欢的人，我们总是爱一点点啊，爱一个条件在里头啊。但是当上帝立你的时候啊，上帝说来，我要用你了啊，你会发现有一个恩赐呢，让你跳跃的，那个不是你的东西了啊。但这个恩赐不是让你骄傲的，这个恩赐是让你可以有效的去执行你的呼召。反过来，一些做了这个位置的人，牧师啊什么，如果把羊都当成是看不见的啊，啊，对会有的救恩似乎就漠视啊，啊，就不关心啊，其实你就会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被任命，因为他没有恩赐。他可能唯一的恩赐就是他会讲话，啊，但是他没有这里说所罗门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喜爱公义跟和平，啊，这是对神也是对人的 ，OK， 那这一点呢，你也可以从圣经大卫的一个祷告里面看出来啊，就是在诗篇我也打在上面了，72篇1到5，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诗篇，就是大卫为他儿子所罗门祈求的一个祷告哈，啊，1到5节啊，我们读一下。你看他说：“神啊，求你将你的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好，你看啊，大卫跟上帝求什么？他说你让他做王，有权柄，之后呢，把公义赐给他。啊，说哦，公义啊，就是让他去判罪，不是，这里讲的公义是什么？帮穷人啊，是爱心的意思。其实我们可能以为爱心跟公义是对立的，其实爱心就是公义的一类啊，就是神喜悦的东西就是公义，里头就是爱神跟爱人的内容。所以所罗门呢，在做王之后啊，的确看得出他有这种的性情。OK， 啊，特别另外一段是所罗门自己的表达啊，你们记得也是3章啊，列王上了3章，他开始就是去献祭啊，就是到基列去啊，就为上帝献祭啊，那里可以献1000只牛啊，这样的一个大很大的地方，但是圣殿还没有建嘛。连那一天他做完这个事之后，圣经就说耶和华跟他显现。那你就注意啊，这个祷告当然是很多人都很熟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的对话。其实所罗门当时呢，他真正表达的，不是一个让他可以比别人更特殊的智慧，其实他真正求上帝给他的是爱，能够爱百姓，因为他是为百姓的益处去判案的，去判他们的问题的哈。啊，我们读一下啊，就是列王，记上第3章第5到第10节啊，他说在基遍， 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替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判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OK， 我们通常就说啊，所罗门越求智慧上帝特别喜欢啊，上帝不喜欢你求钱，不喜欢你求啊跑车啊，啊求智慧啊，就是是吗？是这个原因吗？如果你求智慧是为了让你自己比人家厉害，上帝一定不喜欢你，可以跟你开担保，一定不喜欢。求智慧本身不是那个秘诀啊，虽然看来他比较高尚啊，因为他没有求钱啊什么。OK， 其实求智慧是因为这是合乎神的心意。什么东西是神的心意？就是上帝要君王爱他的百姓啊。所以所罗门其实他不是求智慧，他是很关心他的百姓，他就求上帝给他有智慧来帮助他的百姓来过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上帝说，这个很像我的儿子耶稣，这个是属于圣子基督的性情。所以上帝说很好啊 ，OK。所以你看得出他做完之后呢，他有一种追求了啊，追求公义圣洁啊，善良的这一面啊。虽然这个不是很久了，不过最少啊，前面你看圣经也看到啊，特别是第三章啊，他圣经也说他爱耶和华啊，爱上帝啊，也遵守他的话啊，所以可以看得出啊。当然后面就开始看到所罗门就偏离了啊，当他安逸的时候，他开始跟随他的这些外邦的嫔妃啊，就敬拜偶像啦啊，离弃这个两次向他显现的上帝啊，一次是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的，另外一次上帝跟他对话就是他献殿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话，两次啊，很难想象啊，上帝两次跟我们对话，连我们还可以去拜偶像，对吧？谁说的？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超过两次，你们没有吗？上帝没有救过你吗？上帝没有让你知道他在救你吗？很多的啊，我们从除非你是撒谎啊，不过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做见证呢，我们何止两次啊？我们在困苦的当中，上帝回应了我们，这就是神向我们显现了啊。但是人逃不了啊，一个亚当的罪性啊，就是上帝为我们施恩啊，显现之后呢，人会慢慢就选择偏离啊。所以所罗门呢，虽然刚开头有被任命做王啊，他有这个恩赐，就是可以行公义，可以行公正的事，但是后来他拜偶像了嘛，他离弃神的话，所以这个尊荣就慢慢褪去了，就离开他了啊，他不再是基督的象征了。 OK， 那时你就看到以色列呢开始混乱了啊，百姓中间就出现欺压啦，不公平，以前没有的。所以你就很明显知道所罗门他的公义不是他本来的，如果是他本来的，他拜偶像他还可以做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公义正直呢是恩赐来的，是神给他能够执行任命的，所以当他丢弃这个任命的时候呢，这个恩赐就离开他了。连当这个恩赐离开他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原来以色列的和平也不是因为所罗门有智慧，也不是因为所罗门有很多的强大的军队，不是的啊，是上帝喜悦，所以才给他们这个祝福。当上帝不喜悦的时候呢， 你怎么做都会混乱的啊。所以后来所罗门的尾就是年老的这最后阶段呢，其实是很可悲的哈，就是以色列国就陷入混乱，而且当以他去世，他把他的这个国家交给了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大卫的版图就是大卫家本来是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那版图绝大部分的十个支派就被人夺走了。所以你可以说好像所罗门根本称不上这个经文是吧？这个经文说上帝以喜乐膏油膏你以喜乐油膏你膏胜过一切，你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说没有了他一时国家就没了失败是我们可以承认这个是人的失败，但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救恩的失败 OK。因为上帝曾经在所罗门顺从的时候彰显了一个国度的荣美，所以在所罗门前期就是他没有堕落的之前我们从他整个以色列的治理可以看到一个国度的一个象征虽然后来因为罪的缘故败坏了，但上帝国度的应许没有被人的罪消灭的，对吧？就是地上任何事情可以因为人的罪而被破坏，但是上帝在天上的这个国度不会被人的罪破坏的，你怎么样他还在，是上帝保留的嘛。但是这个天国的应许呢，因为人的罪开始模糊了这是真的，就是人开始迷惘了，人开始没有那样清晰了，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应许没有失败，没有收回，他还在。所以在很黑暗的年代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们的心灵之中天国还是那个他们最终的期盼，也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安慰我的意思说你看后期以色列开始拜偶像分裂了北国灭了，南国也灭了耶利米这些人你看他的书信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很有盼望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对这群百姓很有盼望他们是对上帝成就他的救恩很有盼望，因为他们是敬虔的。虽然那时上帝的国度已经很模糊了因为都被人家墙被拆啦圣殿被烧了几乎好像看不见东西了 OK， 各种象征的事情都被拿掉了，但是有信心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仍然能够以这个看不见的天国为他们的安慰所以这个是一个结尾了就是希望说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就是人是很软弱就是我们不能够让自己有这个借口就是觉得我曾经是努力读圣经的，我曾经怎么你曾经努力过的东西呢，如果没有持续它就不是你的了 OK， 因为最后上帝要看的是你有的，不是你曾经做的如果你曾经侍奉神爱主，那个是以前的你，他的功劳不会跟着你的好，唯一可以让你带到上帝面前的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个就是你最后对主的爱，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看待我们的罪性所罗门曾经有好一段时间是敬虔的，但是他的这个跌倒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所罗门不是因为上帝的打击而跌倒的，他是在极大丰富的时候，而且上帝一直在宽容他刚才我都说了，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之后上帝还跟他讲话，你能够想象吗？如果是今天我们都可能一直以为法老女儿是他很老的时候再去娶的，其实很开头就娶了 OK， 就圣殿还没盖他就去娶法老女儿了，连上帝还用他盖圣殿，上帝真的是对他特宽容当然今天你也要看到上帝对我们也是很宽容的不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再去得罪他了，但是这激励我们他是认识我们的神他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他误解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多好，而是他彻底的认识我们。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很警惕啊，不可以放松自己属灵的一个追求啊，哪个时候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啊，那时候我们放松自己的话啊，我们就很容易像这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妥协，最后所罗门的败坏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败坏，好吧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下一段经文，那我们下个月我们再开始看啊。好，我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就是自己祷告哈。然后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OK。